第21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使徒行传》第21章并不是记录保罗个人固执或判断失误的篇章。本章显示，已经完成之水与圣灵的福音是如何超越人的保护逻辑，把见证人推向那不可避免之见证场所。本章的事件向我们证明，为什么一个拥有罪问题已经结束之福音的人，即使面对生命危险，也不会把脚步退回。使徒行传21章1至6节，离开与告别，关于不为了使命而占有人的成熟共同体。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哪里到帕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保罗一行人找到门徒，在推罗停留了七天。当他们离开时，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然后彼此告别。这场面并不只是单纯感情上的离别，而是显示出一个明白救恩中心不在人，而在福音里之成熟共同体的样貌。水与圣灵的福音会在圣徒之间产生深厚的爱，但同时也赐下自由，使人尊重各自所领受的使命，并懂得不互相占有，而是单单把彼此送上耶和华的道路。使徒行传21章7至11节，雅加布的预言，关于为了见证而有的预备，而不是阻止道路的警告。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到了该撒利亚之后，先知雅加布拿起保罗的腰带，捆住自己的手脚，预言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这预言并不是耶和华要阻止保罗前行的命令，而是耶和华不隐藏将要来临之患难现实，事先告知的方法。圣灵并没有把保罗隔离于危险之外来保护他，反而是预备那将透过患难而成就之见证的舞台。使徒行传21章12至14节，保罗的回答，关于胜过死亡威胁之救恩确信。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当听见这预言的人哭着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时，保罗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并不是英雄式的决定，也不是寻死的冲动，而是出自于对罪与死亡的诠释已经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礼与十字架而结束这确信的告白。对拥有水与圣灵福音的人来说，死亡不再是恐惧的对象，反而成了见证已完成救恩最有力的背景。使徒行传21章15至26节， 耶路撒冷教会的提议，关于为了守住水与圣灵福音本质而有的文化性考量。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或坐牢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忠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对来到耶路撒冷的保罗、雅各与长老们提议他行洁净礼，好消除犹太人的误解。保罗接受了这提议，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这行动并不是为救恩加添条件，也不是修改福音，而是为了与犹太共同体和平相处所做出的文化性考量。这显示，那已经得着自由的人，不会因为了福音而采取某种形式，就再次被形式捆绑。使徒行传21:27-30，骚乱的本质，关于对终结律法制度之福音的必然抵抗。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遭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殿里去了。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就煽动群众并捉拿他。他们大声喊叫说，这就是那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百姓、律法和这地方的人。虽然这控告是恶意的误解，但同时也揭露了水与圣灵福音真正所带来的效果。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实际上终结了那建立人自己义的律法与重复献祭制度，并建立了生命的律。使徒行传21:31-36，罗马军队的介入，关于被引导进入公共秩序中的福音见证。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当群众正想要杀害保罗时，全耶路撒冷都陷入骚乱的消息传到了千夫长耳中。当他带着士兵跑下去时， 群众就停止殴打保罗。千夫长下令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这样的介入并不是偶然，而是耶和华将福音带进公共秩序中的设立。因为福音不是躲藏着传讲的非法思想，而是即使在世上的法庭与权势面前，也必须被坦然宣告的公共真理。使徒行传21章37至40节，说话而不是沉默，关于把危险转变成机会之见证人的态度。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身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当保罗将要被带进营楼时，他请求千夫长，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保罗得到许可后，就站在台阶上向群众挥手，等到全场大大安静之后，便开始用希伯来话向他们讲话。他并没有把自己被捆绑的现场当作逃脱的机会，反而当作再次传讲福音的机会。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会在危险面前退缩，反而会发挥能力，把那危机转变成解释整个福音结构之决定性舞台。结论来说，使徒行传第21章见证了圣灵的带领并不是除去危险，而是赐给那危险神圣的意义。相信一切罪都已借着耶稣的洗礼而结束的人，即使在死亡威胁面前，也会选择见证，而不是选择安全。虽然保罗被铁链捆绑了，但他所拥有的水与圣灵福音却从未被捆绑。这正是使徒行传第21章所显示福音如何把见证人带向世界最火热现场的历史性方式。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21章1节到40节的话语，是一章鲜明显示福音使命究竟要求圣徒顺服到何等程度的经文。若从 Paul C. John 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阅读这段经文，保罗的脚步并不是以个人的固执或鲁莽英雄主义来接近，而是作为一个明白已经完成之救恩现实的人，如何将福音守护到底的庄严见证。在推罗，门徒借着圣灵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但保罗并没有停止前行。这并不是违背圣灵的引导，而是一位背负使命的人，为了见证福音，甘心承受圣灵事先预告之患难的决定。因为保罗深信这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在约旦河从约翰所受的洗礼担当了世上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些罪的审判，并且圣灵为此做见证，这福音比自己的生命更加宝贵，所以他选择了见证之地，而不是安全之地。当他来到该撒利亚时，一位名叫雅加布的先知下来，拿起保罗的腰带，捆住自己的手脚，预言说圣灵如此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要这样捆绑这腰带的主人，并把他交在外邦人手中。听见这话的同行者与当地的人都哭着恳求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但保罗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样的告白并不是单纯意志力的展现，而是唯有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已经从罪与死亡的律中得着永远自由的人，才能显出的胆量。因为他拥有连死亡都无法切断的救恩确信，所以保罗放下了人情之爱的劝阻，继续前行，只求耶和华的旨意得以成就。来到耶路撒冷的保罗，与雅各和众长老见面，详细报告了耶和华借着他的事工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一切事。然而，由于犹太信徒之间流传着误解，以为保罗教导人离弃摩西，不给孩子行割礼，所以长老们劝保罗借着行洁净礼， 表现出尊重律法的样子。保罗接受了这劝勉并行了洁净礼，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律法是救恩的条件，而是出于在福音里所得着的自由，为了不使软弱的人跌倒而做出的考量。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知道，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来维持，而是唯独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与十字架事工已经完成，所以他甘心在不损害福音本质的范围内放下自己的权利。然而，耶路撒冷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就煽动群众捉拿他，并大声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啊！”这就是那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律法和这地方的人。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拆毁了人为了遮盖罪而建立的宗教努力与祭祀制度，并宣告罪唯独在耶稣基督的事工里已经永远结束，所以他必然会与既有的宗教体系发生冲突。当全城骚动，百姓一起跑来捉住保罗，把他拖出圣殿并想要杀害他时，千夫长带着士兵跑下来捆绑了保罗，并把他带进营楼，因此他的性命就在耶和华的设立中得到了保全。在进入营楼的台阶上，保罗向千夫长请求，得到了对百姓说话的机会。千夫长允许之后，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挥手，等到他们非常安静之后，便开始用希伯来话讲话。虽然才刚从死亡边缘存活下来，保罗却已准备好再次向那群想要伤害他的人见证福音。这显示出耶和华有时并不是透过神迹，而是透过世上的秩序与环境来开启福音的道路。保罗甚至把被捆绑之地转变成福音讲台的样子，证明了被水与圣灵福音所抓住的人比世上的权势更加充满确信。结论来说，《使徒行传》第21章正在问我们，我们究竟是在为了安全而调整福音的人生，还是因为知道已完成救恩的价值而能在任何环境中刚强站立的人生。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审判，并且圣灵为此做见证，这真理赐给我们世界无法给予的平安与勇气。正如保罗在众人的劝阻中仍然前行，甚至在铁链之中也张口传讲话语一样，我们也必须在相信已完成救恩的信心里，作为福音的见证人奔跑到底。这正是使徒行传今天所教导我们真正门徒的道路。使徒行传第21章的问答。第一，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全章。从水与圣灵的福音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这不只是保罗前往耶路撒冷的记录，而是人的热心与律法传统和已完成福音之意彼此冲突的紧张场面。虽然保罗一再从被圣灵感动的门徒那里听见不要上耶路撒冷的劝告，但他仍然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并没有停止脚步。在这里，保罗的决定并不是想建立自己义的固执，而是实际显明了义人的人生，正如耶稣借着洗礼担当世上的罪并走向十字架一样，他也为了福音的成全毫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事件的核心在于保罗抵达耶路撒冷后，按照雅各与长老们的劝勉，为了解除犹太人的误解而行的洁净礼21章23-26节。场面，从水与圣灵的福音观点来看，这洁净礼对那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宝血得着永远且完全罪得除去的人而言，只不过是已经不再必要的律法性仪式。然而，保罗之所以参与这仪式，为的是赢得犹太人，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律法是救恩的条件，而是为了扩大福音之门所做出的让步。然而，讽刺的是，这样律法性的妥协不但无法平息犹太人的怒气，反而成了保罗在圣殿里被捉拿的契机。这反而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任何人的律法性努力或仪式都无法满足罪人的宗教热心， 唯独水与圣灵的福音才能赐下真正的平安与救恩。最终，第21章后半段中，保罗被罗马军队捆绑，却反而得着向群众传讲福音机会的过程，显示出耶和华的义并不是透过人的方法被扩展，而是透过患难与福音的宣讲被扩展。那些试图杀害保罗之犹太人的宗教狂热，揭露了被律法捆绑之人的现况，而保罗即使在患难中仍然刚强站立的样子，则象征了那借着耶稣的洗礼把罪转嫁给他，并受了圣灵印记之人所享受的真正自由。因此，《使徒行传》第21章向我们提出问题，即使我们已经借着水与圣灵得着完全的义，我们是否仍然想靠律法性的传统与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可以说是一章催促我们唯独依靠耶和华所完成之福音的经文。第二，保罗前往耶路撒冷的这些脚步，如何在之后被押送往罗马的过程中，成为见证水与圣灵福音的通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并被押送往罗马的旅程，是一个壮丽的过程，显示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超越个人的人生，并迈向公开且全球性的证实。保罗之所以会在腓利斯、菲斯都与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辩护，最终前往罗马，这并不是单纯的法律抗争，而是耶和华的策略，要把那终结罪之刑罚的十字架道路，以及耶稣接受全人类罪之转嫁的洗礼，栽种在当时世界中心罗马之中。即使在被捆绑的处境里，保罗也没有退缩，反而强调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章21节，并且蛮有胆量地宣告，他所预见之福音的义，高过一切掌权者的法律。特别是在遭遇有拉格罗暴风的航海过程中，更鲜明地显示出拥有水与圣灵福音的义人，如何在患难中拯救世界。当所有人都因死亡的恐惧而颤抖，甚至抛弃船上的器具时，保罗却宣告说，你们放心，并传达了耶和华使者所带来的救恩信息。这正像福音的原理一样，当全人类沉没在罪的暴风之中时，耶稣借着洗礼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并因此保证了我们永远的安全。船上276人的性命，因着保罗这一个人成为通道而得以保全，这在可见的层面上证明了救赎原理，也就是全人类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位所领受的洗礼与牺牲，而得着了活路。使徒行传最后的记录，28章31节，提到，最终抵达罗马的保罗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象征了福音的胜利。保罗所传讲一切关于耶和华耶稣基督的事里，自然包含了他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礼除去世上的罪，以及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事件。保罗被押送的路线，最终成为一条祝福的通道，使那作为罪人成为义人之法律性程序的水的福音，流进了罗马的中心，而他的捆绑反而产生了使福音不被捆绑的反讽性结果。第三，让我们透过具体经文，更深入查考这水与圣灵的福音是如何被编织进保罗在罗马监狱中所写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利比书等之中。说明，保罗在罗马监狱中所写的监狱书信显示，虽然他的身体被捆绑，但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宝血所完成之水与圣灵的福音所赐下的属灵自由，却已达到高峰。代表性的，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中，保罗宣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里所说的借爱这子，并不只是心理上的状态，而是指耶稣借着洗礼承担我们所有的罪之后，我们在法律上与他联合的状态。此外，以弗所书五章26节所提到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也清楚支持 Paul C. 众牧师所强调之水， 耶稣的洗礼的洗净如何一次性地把圣徒改变成圣洁的身份。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很好地呈现了耶稣从约翰接受洗礼时那虚极与顺服的根本心态。保罗记录说，那本有耶和华形象的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描绘出那位无罪者在施洗约翰面前低下头接受全人类罪之转嫁的极致谦卑。因为这福音的意义是如此确实，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告白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之所以即使在监狱这样极端的处境中仍能喜乐，正是因为掌管他内心的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耶稣借着他的洗礼与十字架所完全成就之耶和华的义，并且圣灵的印记抓住了他的心。最终，监狱书信的核心就是把基督所完成的完全胜利当作信徒自己的胜利来接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中，保罗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把耶稣从约翰所接受的洗礼连结成我们救人的死与新生命的开始。像这样，对保罗而言，监狱生活不是痛苦的时期，反而是证明借着水与圣灵福音所得着之义人确信有多么坚固的时期。透过这些书信，他恳切劝勉圣徒不要再回到律法的小学，而要停留在耶稣借着洗礼与十字架一次所完成的永远赎罪里，并与圣灵同行。第四，保罗书信所见证迈向从罪得释放与被圣灵充满生活之具体实践指引。说明保罗书信所见证的水与圣灵的福音，今天向我们所呈现的不只是单纯的交易，而是建立在义人身份上的实际生活指引。第一个指引就是凭信心接受那已经完成的法律性身份。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中，保罗劝勉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里看的意思并不是依靠感觉，而是根据耶稣借着洗礼除去我的罪，并在十字架上结束那刑罚之已被确认的判决书来思想与行动。当罪的诱惑来临时，不是宣告我是努力不犯罪的罪人，而是宣告我是已经与耶稣同死并从罪中得释放的义人，这就是实际得释放的开始。第二个指引是顺从圣灵愿望的联合生活。圣灵的充满不是我靠努力做什么而得来的能量，而是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人把自己内心主导权交托给住在里面的圣灵之状态。正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所说，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时，就不会成全肉体的情欲，因为圣灵会使我们不断默想耶稣所完成的那伟大之爱。当人犯了罪时，不是陷入定罪感并躲避耶和华，而是立刻来到恩典宝座前说，就连我现在这样的样子也早已在两千年前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被完全洗净了。这正是被圣灵充满之生活的具体样貌，也就是福音性的恢复力。第三个指引是因感谢与喜乐而活出的生活型宣教士人生。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要常常喜乐，并强调这不是环境改变，而是拥有天上国籍之义人的特权。我们在世上诚实且圣洁的生活，不是为了得着救恩，而是因为感谢那位已经借着洗礼与宝血完全拯救我的耶和华。这样自发性的圣洁会成为周围人强而有力的香气，引发你怎么能享有这样的平安与自由。这样的提问，这时我们所传扬的不再是自己，而是在我里面之耶稣所完成的水与圣灵的福音。这正是保罗透过书信向我们所显示那从罪中得释放之义人最具体也最荣耀的生活方式。